各位同学大家好啊，那非常高兴啊，我们今天又一起来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啊。虽然昨天呢是读书日啊，但是并不只有读书日我们才来读书啊，读书呢应该成为我们一种生活习惯啊，并不是只有吃饭的日子你才去吃饭啊，并不是只有粮食节你才去吃粮食，同样也并不是只有读书节才去读书啊，只是这个节日是对我们的提醒，提醒我们也该读读书了。所以每当你在4月23号读书节那天，哎，觉得今天在过节，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你确实很久很久没有看书了，所以你需要被提醒啊。所以真的是希望同学们把读书当成自己的一个爱好，当成自己的一个习惯。那我们现在呢在讲柏拉图的理想国啊，我们之前也说过我们读到了第6章啊，理想国是在讨论一个问题，这个世界有没有正义，如果有正义，那么是正义的人过得幸福还是不正义的人过得幸福啊，是正义更重要还是利益更重要，是正义本身就是一种利益还是因为有了利益所以坚持正义，这些都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非常感谢各位同学啊，今天能够抽出那么宝贵的时间啊，来到这个直播室啊，让你在这个直播室度过了1个多小时，你的生命其实也就缩短了1个小时啊。所以同学们没有必要给我打赏，因为你已经把你最好的给了我，就是你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和2000多年前人类的思想家来共鸣。啊，昨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第6章的上半部分，哲学家的天性是什么？哲学家有10个天性，具备这10个天性的人是应该成为啊城邦的统治者，这是一种阴然状态，是一种虚的比。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个世界并不是由阴然状态所构成，这个世界是由实然状态所构成，是一个 to be 的状态。而在这个世界上，啊，哲学家经常会被成为一些怪人，哲学家会被认为，那些追求哲学的人会被认为是一种无用的人。那苏格拉底就开始说，你说的也对，但这本身不是哲学的问题，是那些自称为自己学习哲学的人，他们搞坏了哲学。啊，就像我们昨天所说的，有很多行业乌七八糟，但是这不是行业本身的问题，是那些号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把这个行业给搞错了。那于是你，当你进入一个行业，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行业的一束光，去照亮那些黑暗的地方？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当你照亮了他的黑暗，那些黑暗的灵魂一定会诽谤你，一定会攻击你啊，因为他们希望你和他同流合污。当你拒绝和他同流合污，你耀眼的光芒照动了他们的黑暗，他们就拼命的向来诋毁你啊。所以柏拉图提醒我们啊，为什么哲学家会变坏呢？为什么哲学家会变坏呢？啊，因为适合学习哲学的人啊，就如这个学习哲学的种子啊，那越是好的种子啊，越能找到适合生存的外部环境啊，土壤啊，温度啊，巴拉巴拉。所以这种好的哲学灵魂啊，如果没有合适的教养环境啊，就特别特别容易变坏啊。那大家知道，在当时雅典的这个集会啊、剧场和各种公共生活中，人们是不停的辩论，不停的争论，雅典人特别好辩啊，雅典每天能开好几千个辩论会啊。但是大家辩论的目的不是为了真理，大家辩论的目的就是为了口嗨，大家辩论的目的就是为了争论啊。你就像我们今天有多少严肃的辩论，其实很少，大家只是做口舌之斗啊，大家只是为了争得你脸，这就真的很嗨啊，纯粹口嗨啊。所以在这种口嗨中，你声音越大，你争论的声音越大啊，就越容易获胜，对吧？所以拿个高音喇叭，你肯定就秒杀所有人了，因为当时雅典没有高音喇叭嘛，对吧？啊，如果你的嗓子跟高音喇叭一样的尖，那我觉得你一说，大家就鸦雀无言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就有一个学派叫做诡辩派，诡辩派就是所谓的智者学派，智者学派就是所谓的相对主义，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真理，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理啊。 所以这个学派呢，他觉得他唯一要取乐的就是那些野兽啊，所以苏格拉底在这个地方是把民众比作野兽啊。他说只要是民众喜欢的，我就告你啊，我只讲你喜欢听的。至于这些东西到底是高尚呢，还是可耻呢，是好还是坏呢，无所谓呀、啊。只要民众开心就好啊，做人何必那么认真呢？只要有流量就可以啊，只要韭菜好割就可以啊，你还管什么好什么坏呀、啊？就没有好跟没有坏，做人嘛，不要那么严肃，不要那么认真啊。我们的目的就是来割韭菜嘛，我们的目的就是捡老百姓喜欢听的啊。他天天给我打赏，对吧？我今天来读诗，这就是打叫大家打赏啊，他是这样唯一的目的啊。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同学，不要给我打啊，真的是啊。所以呢啊，大家来看一下啊，柏拉图，我们昨天讲到了哪？我们昨天呢，我们讲到了四九三啊，我们讲到了四九三啊。我们每本书有一个诗课特编嘛啊，我用的是商文啊，当然了，大家可以用其他的版本啊，这个诗课特编嘛是统一的。所以在四九三中啊，那你看一看啊，四九三的 B 啊，这些被政治家叫做诡辩派，加以敌视的收取学费的私人教师，其实他们并不教授别的，也只教授众人在集会时所说的意见，并称之为智慧啊。所以诡辩派呢，就那些所谓的智者，他们用似是而非的学问呢啊，来说老百姓喜欢听的人啊，他们不断的满足民众心中的偏见，民众心中的愚蠢啊，只要你喜欢听什么，我就给你说什么，我只传授啊，你如何去讲，你如何啊，能够讲出高质量的话，内容无所谓，关键是形式啊。所以他不断的放大民众心中的幽暗，民众心中的偏见，你肉体的欲望也被不断的放大，不断的放大，哎，你还觉得很爽啊？因为他说的你越蠢，你越觉得爽啊。他是不断的强化你的偏见，你就越来越爽。哎，我说那就是很坏啊，对对，就是很坏，非常非常的坏啊。你已经觉得他很坏了，我再证明他就是很坏啊，你就开心了，打赏吧，对吧？啊，所以呢，这是智者学派啊。那苏格拉底经常被人误认为智者学派。啊，苏格拉底有一个非正式的指控，就认为他就是杠精啊。但是我反复的提醒过各位，苏格拉底他不是杠精，苏格拉底所有的排档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智者学派他纯粹是为了狡辩，是为了辩论而辩啊。我记得我们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就提过，当时智者学派有个代表人物叫普罗泰格拉，普罗泰格拉他说人啊是尺度，人是万物的尺度啊。当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啊，那今天有多少人来听我的啊这样的一个演啊这样的一个课程啊，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来我们这个直播，那有多少人来是有多少个尺度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尺度啊，你觉得好我觉得不一定好，你觉得杀人不好我觉得杀人就挺好。所以普罗泰格拉就是这样一种立场啊，他认为没有对和没有错无所谓了啊。所以在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叫做啥呢，叫做谤废之术啊。啊，因为普罗泰格拉跟一个学生啊签订了一个合同，说你给我交钱啊，你给我交100万，我保证你以后做律师啊，以后做这个辩护人啊，你想怎么辩，你一定能辩赢。我告诉你，我有这样一个秘诀，总之你能辩赢。所以这个学生呢，就给了普罗泰格拉50万作为定金啊，剩下的呢50万以后再给。结果是跟完学生之后呢，就不给钱了啊。普罗泰格拉特别生气，于是就把这个学生给告了。啊，他当时打的如意算盘是啥呢？他说如果我告他，如果告赢了，那老子这50万不就拿来了吗？那如果告输了，他也欠我50万啊，这就证明你打的所有的案子都能打赢，因为你把我打赢了嘛，就证明我教的东西是有效的呀，因为我保证你能够啊赢我呀啊。所以从任何角度来说，你都要给我钱啊，这是普罗泰格。所以呢，这样一种狡辩术，它是跟真理是没有关系的，它只讲老百姓爱听的东西。来，我们大家来看一看，那么493的这个 C 啊，493的这个 C 啊，那苏格拉底说，那你说像这些人，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他全都一无所知啊，他只知道按猛兽的意见使用所有这些名词啊。猛兽所喜欢的，他就称之为善；
啊，猛兽族就把那个人都杀掉，杀，脱光他的衣服。然后你说对呀、啊，就是应该杀掉他，就是应该脱光他的衣服。啊，那猛兽所不喜欢的啊，他就称之为恶啊，对吧？你经常有些人，有些民众不喜欢的东西啊，那你说他就是应该不喜欢，他很坏的，对吧？所以呢，啊，这个柏拉图啊，或者说苏格拉底啊，他把这个大多数啊，这个民众呢，比作一种野兽啊，阿智者学派、诡辩派呢，就专门伺候这些野兽的人啊，因为他们根本不管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卑鄙啊，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只要你喜欢听，我就教给你，对吧？只要你喜欢听，只要让你开心，只要让你爽啊，你想要啥，我就给你讲啥。对吧？反正没有争议嘛，啊！但是呢，这个啊，苏格拉底呢，他不是这种人啊，他不是这种哗众取宠啊，对，他还是一心在追求真理啊，一心在追求真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493的地啊，493的地啊。因为大部分的民众啊，在智者学派的这样的一种教导下呀，他们完全陷入在意见的潮流中啊，他们飘忽不定。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观点、没有三观呢？因为你飘忽不定啊，你无法把握真理啊，你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真理，所以你总是陷入在一种飘忽不定的状态中。换言之，你没有定见。当一个人没有定见的时候呢，他就很容易随波逐流，他就很容易为这个潮流所裹挟。所以昨天我们说过，为什么要阅读经典？我们阅读经典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对抗潮流啊。我们的私人阅读给了我们一个避难所，让我们对抗这个喧嚣的世界啊，让我们灵魂中有一方的净土，让我们能够滋生一股力量，这股力量能够指导我们前行，能够成为我们的定力，成为我们的定海神针啊。我说的有点激动，喝口水。好，所以呢，在这个493和494啊，493和494这个啊连接的部分，苏格拉底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小阿同学啊，你想一想啊，能有许多人承认或相信真实存在的只有美本身，而不是众多美的事物，或者说有的只是任何事物本身，而不是许多个别特殊的东西啊。”小阿同学说：“那不太可能啊。”因为大部分人是看不到共相的啊，很少有人能够成为哲学家啊。大部分人都喜欢美的东西啊，但是他们不知道美是什么啊。所以昨天我反复的提醒各位，苏格拉底说你得有一个定海神针，这个定海神针就是真理的认识，这个定海神针就是你的共相啊。张三是个人，李四也是个人，对吧？那张三都会死的，李四也都会死的啊。但是人这个概念是存在的，或者人这个概念是不朽的啊。但是很多人呢，追求的都只是美的事物啊，好美啊，这个山河很壮美啊，这个花很漂亮啊，这个武当花好美啊，对吧？你的打扮好美啊，你的双眼皮好美啊，你的八眼皮好美啊，啊！你们关注的是美的事，但是什么叫做美本身啊？那如何来定义这个美本身啊？那像我们这种陷入在意见之中的，像我们这种随波逐流的，我们可能就很难去体会。来回到494啊，回到494。那昨天我们也都说过，对吧？一个哲学家啊，哲学家有很多很多天性。那494的地啊，苏格拉底再次重申，那你看哲学家的天性有什么？敏于学习，强于记忆，勇敢大度，这些都是哲学家的天性。所以这些人从小呢，就是人群中的拔尖的人啊。 那你想一想，有这么多拔尖的人啊，那这些拔尖的人天生就能够脱颖而出的，所以他们的亲戚朋友就在他身上投入了很多很多的期望啊，叫你好好读书嘛，读了书可以干嘛，读了书能够成为人上人，读了书你就可以带着我们这些穷亲戚们能改变我们的命运，所以你不是为了你自己读书，你是为了我们所有人来读书，是为了我们这个家族来读书啊。所以呢，在四九四的这个 B 和 C 中啊，因为这些人呢在童年中就一直是孩子中的尖子，所以他们的亲友和本传班的同胞都会打算等他长大了用他为自己办事啊，他们会将他将跪到他的脚下，向他祈求，向他致敬，估量着他将来的权利，向他献媚啊。但是就是个地啊，所以你以为这个年轻人会怎么样呢？尤其是假如他是一个大班的公民，在这里富有啊，财产出身高贵，再加上人品优秀，身材魁梧，他不会雄心勃勃啊，不能自制，幻想着自己不仅有能力支配希腊的事物，而且还有能力支配希腊世界以外的事物吗？啊，你说像这样一种从小就在年轻人中拔尖的，天天啊在你耳边都是充满的这种赞美，就说哎呀好优秀，居然读了985，读了211，以后能当大官啊，一出来就是处长啊，啊对吧？啊，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很多人就在我耳边说这话呀，哎呀，说不得了，不得了，据说你那学校一出来就能当书记干部。啊，后来我到北大一读书，他说，哎呀，都读北大的博士了，那不得了，那出来还不是要当大官呢？啊，对吧？你从小就是在这样一种，哎呀，吹捧啊，各种过程，你就觉得你越来越厉害，太厉害了，我怎么那么强？论我为什么那么强？论我今天为什么又比昨天强？论我后天为什么又比前天强？总之我强，太强啊！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他无法接受刺马的真理，他很容易被腐蚀。很遗憾，对于这些年轻人，你觉得你是天之骄子，你觉得你是人群中的佼佼者啊？知道有句话叫捧杀吗？把你捧得太高了吗？以至于如果有人轻轻地走过来，说你其实很蠢的，985多大点事呀？啊，在一个国家排985名，那啥学校啊？对呀。如果有人跟他说，其实你头脑糊涂啊，你除了会做题还能干，你不就是一个小镇做题家吗？你需要理性，而理性是只有通过奴隶般的艰苦磨练才能得到的啊！你就做了一些题，你拥有理性呢？啊，你以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他能容易听进去吗？他听不进去，他会说你呸啊！好多大师都说我特别有前途啊，我算过了。有人跟我说啊，我28岁出来就能当市长啊，他听不进去啊。所以呢，苏格拉底在495啊说了什么？是假定真的有一个哲学家关心这个年轻人，对这个年轻人说出了真相，说其实你挺无知的，你不要觉得你上了好大学你就那么优秀，其实我跟你说，你真的是很蠢，很无知。你要认识到你的愚蠢，你要认识到你的无知。那这个年轻人很生气啊，就要会告这个哲学家啊，既用私人用阴谋，又用公共控告来达到这个目的。他会举报这个哲学家呀，他会搞臭这个哲学家呀，啊，对吧？啊，举报了，说啥呢？说我蠢，老子985，说我蠢，啊。苏格拉底继续说的，495构成哲学家天赋的那些品质，本身如果受到坏教育或坏环境的影响，就会成为某种背离哲学研究的原因，跟所谓的美观富裕以及所有各类的生活福利一样啊。最后出现了一个太令人悲伤的事情，就最配得上哲学的人呢，离开了哲学。 把那些配不上哲学的人呢，趁虚而入，玷污了哲学。啊，他们用各种似是而非的学问来欺世盗名，让哲学蒙羞。啊，我们今天在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啊，我们已经读了很久很久，还没有读。啊，说实话，一年能够读完《理想国》就很不错。只是每次带大家读《理想国》，我真的感觉压力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我只是一个门外汉啊，真的，很多地方我也读不太懂。但是非常感谢各位啊，能够带着啊和我一起啊来读。所以在这个495的B啊。495的 C， 那些最配得上哲学的人就这么离弃了哲学啊，使他孤独凄凉啊，他把哲学比作了一个妇女，他们自己也因而过着不合适的不真实的生活。与此同时，那些配不上的追求者看到哲学没有亲人保护，趁虚而入，玷污了他，并使他蒙受了他的反对者嫁给他的那些恶名，说他的配偶有些是一无是处，多数是应对许多罪恶负责的。啊，就那些配得上哲学的人，他们离开了哲学，而配不上的人，他们貌似装着自己喜欢哲学，趁虚而入。啊，496的 D， 因为还有一种小人，他们发现这个地方没有主人，里面却满是美名和荣誉头衔，他们就像一些逃出监狱进了神殿的囚徒一样，跳出了自己的记忆圈子，啊，进入了哲学的神殿。须知，哲学虽然眼下处境不妙，但仍然还保有较之其他技艺为高的声誉。许多不具完善天赋的人就这么被吸引过来。虽然他们的灵魂因从事下贱的技艺和职业而变得残废和畸形，正像他们的身体受到他们的技艺和职业损坏一样，他们被哲学吸引过来不是必然的吗？他们不全像一个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并且走了好运的啊赖头小铜匠吗？他洗了个澡，穿了件新外套，打扮得像个新娘，却和他主人的女儿，一个失去了照顾、处于贫穷孤独境地的姑娘结婚了。啊，那些貌似喜欢哲学的人跟哲学结合了，就生出了谁呢？就生出了那些貌似有智慧的鬼辩家。啊，苏格拉底时常提醒我们，我们是想做貌似追求正的人，还是想做真正追求正的人？因为貌似追求正义的人能够获得正义的虚名，但是真正追求正义的人反而是一条艰辛无比的道路。所以在这里是一样啊，那些貌似追求哲学的人，他们顶着虚名跟哲学结合了，结果他们生出了那些貌似有智慧的，那些用各种似是而非啊的智慧来蛊惑人心的那些鬼辩家。在496，苏格拉底说，当那些不配学习哲学的人不相称的和哲学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该说他们会生出什么样的思想和意见来呢？他们不会生出确实可以被恰当的叫做诡辩，其中没有任何真实的配得上或接近于真实的东西吗？啊，所以这些诡辩家没有真理，他们只有各种有毒的鸡汤。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有毒的鸡汤很多人喜欢喝啊，一天不喝就不舒服啊，每天都要喝这些有毒的鸡汤啊，因为这些鸡汤告诉你，那个人就是该死，那个人特别坏，你就应该踩他几脚，还要吐他啊，还要在他脸上吐几口唾沫，再踩几脚，那听得爽啊。他迎合了众人的偏见，迎合了众人的愚蠢啊，所以每天韭菜啊，你要打鸡血了啊，每天你要打几针鸡血，一天不打鸡血你就不舒服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496的 C， 苏格拉底说，那你看一看，所以最后呢，少数那些真正追求哲学的人悄无声息的
离开了这个世界。
至于苏格拉底自己啊，他说苏格拉底自己那属于一个例外，那是神迹啊，这是神迹。因为大部分人496的地极少数的真学界真哲学家全像一个人落入了野兽群中一样啊，因为民众像野兽一样，他们没有既定的观点，他们就喜欢听那些诡辩家似是而非的一些独断的一些放大他们内心欲望和偏见的话语。那你想一想，一个真正的哲学家落入到这些野兽群中，他既不愿意参与作恶，又不能单枪匹马的对抗所有的野兽，因此大概只好在能够对城邦或朋友有所帮助之前，就对己对人都无贡献的早死。由于所有这些缘故，所有哲学家都保持沉默，只注意自己的事情。他们就像一个在暴风卷起尘土或雨雪时避于一堵墙下的人一样，看别人干劲不发，但求自己得能终身不沾上不正义和罪恶，最后怀着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而实施，也就心满意足了啊。所以少数真正追求哲学家的人就这样悄无声息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觉得自己能够沉默地离开这个世界，没有沾染上不正义，这已经是他们的幸运了啊！但是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坚持下来，能够坚持，还要唤醒沉睡的民众，还要像流氓一样去抓啊这些野兽，要让你知道你对焦的目标对焦错了。你听他们的话是错的，他们说的不是真理，他们在欺骗你啊！这种人是谁呢？这种人是苏格拉底，他知道自己的命运，这个命运会被这些野兽咬死。果然，他确实被这些野兽咬死了啊！所以前段时间我读啊苏格拉底啊《回忆苏格拉底》这本书，舍罗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啊，苏格拉底。在最后的申辩中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我这一生都在申辩，我这一生没有做过不正义的事情，这就是我的申辩啊。所以我读这句话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受，因为苏格拉底的一生是申辩，但是我觉得我活着的啊这些时日啊，我觉得我到现在的人生感觉经常是一种狡辩。我说不出苏格拉底这句话，说我的一生没有做过不正义的事情，所以我的一生就是申辩啊。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大部分人的一生可能是狡辩啊，而不是申辩。所以呢，苏格拉底说呢，他自己属于一种神迹。那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啊，那如何来培育一个理想国呢？让哲学家如何成为一种可能呢？这就是我们在第六章后所讨论的一个问题啊。那这本书确实不太好读啊，但是总有一些话语呢是能够鼓励我们啊，是能够点燃我们啊。所以在四九七的意啊，苏格拉底说，不是我缺少愿望，如果说缺少什么的话，是缺少能力，只有这一点可能妨碍我，但是你会亲眼看到我的热忱。还要请你注意到，我将多么热情和勇敢地宣称，这个城邦应该用和当前完全相反的做法来从事哲学研究。所以苏格拉底提醒我们说，建设理想国呢，它不是缺少愿望，而是缺少能力。但也许苏格拉底无意中已经说出了真相。说实话，人类并没有这个能力去建设一个真正的理想国，所以理想国永远是一个乌托邦啊。就像我经常说，人类有能力画出一个完美的圆吗？人类画不出一个完美的圆， 所以我把这本书当成一本教育学书，去教育我自己，而不是改造别人啊！不要想着去改造别人的人性啊！你要想着首先去改造你自己的人性。如果你自己的人性都改造不好，你为什么要改造别人的人性呢？所以把这本书当成一本教育学的书，去教育你自己，去改造你的人性，而不是改造别人的人性。所以苏格拉底就提醒我们啊，为什么会缺少能力呢？啊，四九二啊，他说人们研究哲学的时候还是少女。他们在童年和成家立业之间这个阶段学习哲学啊，结果在他们刚刚接触哲学的时候，就接触到哲学的最困难的部分啊，就那种推理论上，结果他们就放弃了学习啊。就他们不是循序渐进的啊，这些人呢，从一开始学哲学就学到最难的地方，你说这谁还愿意去学下去啊？对吧？啊，就像大部分人啊。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开始做理想国啊，我估计你读几页就会放弃啊，你就会说原来哲学是这样的呀，这不是一般人能读的啊，这读哲学这读不懂啊，兄弟我满怀热情花了我好几十块钱买了一本理想国，买来之后读了第一页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我努力又想再读一页又睡着了，第三天我还想读又睡着了，算了兄弟我也只适合玩游戏啊，刷小视频啊，看小黄书，这才是我爽的人生嘛，做人嘛何必那么认真呢啊，所以读不懂就放弃嘛，对吧，放弃最容易啊，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今天的目的啊，其实只是引起大家去阅读这本书的兴趣啊，刚开始我们是以娱乐为主，当这个兴趣引入进来，你就要开始艰辛的跋涉过程，不要一开始就磨灭了大家学习的兴趣啊！所以苏格拉底说什么呢？啊，说建设理想国啊，应该用和当前完全相反的方法来从事哲学研究啊。什么方法呢？其实就是循序渐进啊。这是四九八的 B。说当他们少年的时候，他们学习和哲学功课应该适合儿童的接受能力，当他们正在长大成人时，他们主要应好好注意身体啊，为哲学研究准备好体力条件，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们的灵魂开始达到成熟阶段，他们应当加强对心灵的锻炼，而当他们体力转衰，过了政治军事服务的年龄，应当让他们自在逍遥，一般不再担任繁重的工作，只从事哲学研究啊。所以看来在这个情况下，当你真正搞哲学研究应该都是40岁50岁的时候了，对吧啊，如果我们要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幸福啊，并且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在另一个世界也能得到同样幸福的话啊，结果小阿同学马上反驳，我估计大部分人是不会接受的啊，大部分人是不会接受的，因为你的时间太长了呀，你这得很长很长时间才能见到效果啊，我们要立竿见影啊啊，对吧，你说了那么长，50岁才开始搞哲学研究啊，我10岁就要见成果，对不对，我15岁就要成才啊，因为我18岁就要当领导啊，你居然让我50多岁才开始搞哲学，这是对，还搞个什么呀，那个时候50多岁都快退休了呀。小同学说啥呢，你预言了一个不短的时间呢啊，对吧，我们要只争朝夕啊，你今天时间太长了。苏格拉底说啥呢，说和永恒的时间比较起来啊，在498的一啊，498的一和永恒的时间比起来，他算不了什么。不过如果我们说服不了大众，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们的话成为现实，他们看到过的只是一种人为的生硬的堆砌词语的哲学，它不像我们进行论证时这样自然的结合词语。 一个在言行两方面尽可能和至上本身完全相称相像的人统治着一个同样善的国家，这样的事情是他们从没见过的，更谈不上杜家。啊，言行一致的哲学家少之又少。啊，虽然你看起来这个时间很长，要培养哲学王要花太长太长太长的时间，但是说实话，所有的时间和永恒比起来，其实都是如此的短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当我们去阅读理想国，其实我们的生命就延长了好几千年，因为我们居然能够和2000多年前的人去交流、去沟通，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璀璨的文明，啊，作为每个个体生生世世，啊，但是作为人这个共相的概念，却是一直存续着，人类的精神。人类的文明啊，万古长青。虽然我们每个个体都是如此的有限，如此的渺小，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开始来读啊，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啊，一步一步来。苏格拉底提到了理想国的两个前提啊，非常非常的罕见，但是。也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在499的 B 啊，它的两个前提非常罕见，只有在某种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称之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惩罚，无论他们自愿与否啊，就是极其罕见的，像苏格拉底这样的神迹出现了。奇迹啊，没有被俯视的那些哲学家啊，他们出现了，没有被捧杀的那些哲学家他们出现了啊，他们经历了啊种种人生啊的种种的啊艰辛，他们出来了，他们出来主管惩罚，而且民众还服从他们的话，这第一种可能性。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只有当正在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真哲学，啊，总之又是个神迹啊！你想一想呢，啊，对吧？你要那些当权者、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啊，喜欢上了哲学啊，愿意做一个哲学家，啊，只是呢，很多人呢。可能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哲学家啊，但是他们是貌似喜欢哲学，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喜欢哲学啊，就是像我讲过的叙拉古的故事，对吧？啊，当时叙拉古的建筑啊，叙拉古的建筑就觉得他喜欢哲学啊，让苏格拉底过去他讲一讲啊，最后把苏格拉底差点给干掉了啊，苏格拉底去了3次叙拉古啊，柏拉图。啊，刚才说错啊，是柏拉图去了3次叙拉古啊，想把叙拉古啊，在第2次、第3次的时候，想把叙拉古年轻的建筑培养成哲学了，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确实非常非常非常罕见啊！对了，同学们说的对，大部分人啊都是叶公好龙啊，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啊，大部分人真的都是叶公。啊，其实现在健身很火，对吧？但是你有几个人能坚持下来的？很多人坚持一天啊，很多人坚持搞健身，可能都不是为了健身。很多人搞健身，可能只是为了发朋友圈，对吧？啊，我苏格拉底说了两种情况啊，说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少数那些没有腐败的哲学家被迫出来管理惩罚，而且公民还服从他啊。第二呢就是国王本人或国王的儿子爱上了这个真哲学，所以呢 那按照第一种情况，公民还得服从这些哲学家，所以你改变群众的观念了。但是如何能改变大众的看法呢？啊，如何能改动大众那种根本不关注真理啊，只关注好斗的那种杠精式的那种自以为是的那种伪哲学的风格呢？这个是很难改变的啊。所以说苏格拉底在这个五百的弊啊，五百的弊啊，说群众对哲学的恶感的根源在于伪哲学家身上，这些人闯进与他们无关的地方，互相争吵，充满敌意，并且老是进行人身攻击啊。因为这种相对主义的诡辩家啊，他唯一的任务就是杠杠杠杠杠啊，以至于大家一想到哲学就联想到了杠精。为什么很多人把苏格拉底想成杠精呢？就是有一些真正的杠精，他们玷污了哲学的名声呢，对吧？啊，很多人一觉得讨论问题就是杠啊，就是抬杠啊，以至于你真的忘记了什么叫做讨论问题本身啊。那苏格拉底说，一个真正专心致志与真实存在的人，是的确无暇关注琐碎的人事，或者充满敌意和妒忌与人争吵不休的。他的注意力永远放在永恒不变的事物上，他看到这种事物相互间既不伤害也不被伤害，按照理性的要求有秩序的活动，应该极力的模仿他们，并且尽可能的使自己像他们。或者说，你认为一个人对自己所称赞的东西能不模仿吗？啊，小奥同学说，当然要模仿了。苏格拉底说，因此和神圣的秩序有着亲密交往的哲学家，在人力许可的范围内，也会使自己变得秩序和神圣，但是诽谤中伤是无所不在的。啊，所以苏格拉底说，如果有某种必然性迫使他把在彼岸所看到的原型实际施加到国家和个人两个方面的人性素质上，塑造他们，不仅是塑造他自己，你认为他会表现出自己是在塑造节制正义以及一切公民美德的一个蹩脚的工匠吗？所以这种真正的哲学家会像雕啊，塑一个伟大作品一样来雕刻城邦啊。他们把在彼岸看到的东西，彼岸看到的东西，我们以后会讲在洞穴以外看到的超验世界中的那种原型，来施加到国家和个人身上啊。因为苏格拉底始终强这个理念，强调这个贡献啊，强调这个一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妄想。我们都活在妄想的意见之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妄想，我们看到的都是碎片化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什么那个是一个一，是一那个具有整合意义上的一。所以我们的观点时常是在随波逐流，因为我们生活在妄想之中啊，我们忘记了妄想最终是要归一的。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一呢？你能不能找到这个一呢？你的一在哪呢？你已经陷入在妄想之中，你已经陷入在虚无之中，你已经陷入在碎片化之中，你已经忘记了这个一是什么。你天天在做拼图，但这个拼图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多了，你再怎么拼你都拼不出来，你再怎么拼你都觉得你的人生是碎片化的，你再怎么拼你都觉得你的人生是一团乱麻，因为你找不到那个妄想归一的意义啊。他说的那里说，我们需要寻找这个意义，我们需要把在彼岸所看到的那个原型施加到国家和个人的人性上去啊。当然我再次提醒各位啊，因为苏格拉底这本书啊，柏拉图的理想国的这本书经常被人看成是一本政治学的书，那的的确确它也是一本政治学的书，但是要作为一本政治学的书，你就会发现还是蛮可怕的啊。因为它是一个理想国，它是一个人类用语言创造出来的国家，这种语言创造出来的国家并不具有真实性啊，因为人性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我们不要想着去改造别人的人性，我们要先来改造自己的人性。请大家注意，哲学王都是自己的人性已经被改造得像圣人一样了， 也许这种人才可能去改造这个国家，去改造他人的人生。但是这个世界上出现过圣人吗？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圣人，或者我没有见到真正意义上能够像哲学王一般的圣人啊。因为柏拉图的哲学王其实比雅典的诸神啊都更厉害，因为他没有任何的道德瑕疵啊。但是问题是，连雅典的诸神都有很多的道德瑕疵。那你想一想，如果你自己没有改造好你的人性，你凭什么去改造别人呢？啊，所以我还是把这本书当做一本教育学书，不是当做一本外向型的政治学书。啊，先来改造自己吧。如果没有改造自己啊，不要想着改造。所以当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啊，不要来要求别人，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啊。啊，把这本书当成改造你自己的书。啊，虽然我们无法得到那个圆满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朝内去奔。啊，但是你不要看到别人身上有瑕疵，你就天天去指责。你为什么喜欢指责他呢？因为你通过指责他可以获得一种道德优越感，但是你难道没有想过，其实你比他更加败坏不堪啊？或者即便你比他好那么一点点，但是你一天依然有无限的高啊！他可能停留在啊这个马里亚纳海沟那种低层次，你可能已经攀登到了珠穆朗玛峰，但是你有什么可骄傲的呢？你一天依然是遥不可攀的。你还有很多很多很远很远的路要走啊！你说没有走到天上，你凭什么瞧不起在地下的芸芸众生？所以这本书最重要的是提醒我们自己要改造我们自己的人性，不要想着去改造别人的人性啊！你凭什么改造别人的人性？你真的是哲学家吗？你连貌似哲学家你都不是。啊，你读过几本书啊？你经历过人生多少艰辛啊？你除了纸上谈兵，你还会干嘛吗？啊，你天天只是用似是而非的这些观点来蛊惑民众。很多人读书就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炫耀吗？啊，还有一些人读书可能只是为了啊，我就不说了，对吧？可能为了追女孩子啊，你对吧？你还活在一种自欺之中，哎呀，说我怎么那么优秀？看今天我居然跟一个姓罗的读理想国读了50分钟，我居然没有打游戏，我克制了我的欲望没打游戏。哎呀，我给我啊，给三个你这同学发一下，啊，说最近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读理想国呀？啊，我们啊开一个读书小组啊，周一啊跟李四读，周二跟王五读，周三跟啊王六读。你到底读书在干嘛呢？对吧？啊，所以改造自己的人性啊，改造自己的人性啊。所以苏格拉底在501中说啊，所以他们拿起城邦和人的数字就像一块画板一样，首先把它插进，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他们和别的改革家第一个不同之处就在于，在得到一个干净的对象或自己动手把它弄干净之前，他们是不肯动手描画个人或城邦的，也不肯着手立法的。啊，在501的 B 啊，他们一方面向一个方向看，觉得的正义没截止。另一方向看，他们努力在人类中描画出来他们的模本，用各种方法加上人的肤色使他像人。哎呀，所以呢，把这本书看成一本外向型的书其实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当你还没有达到哲学王的那种层次，你却用哲学家的标准来要求别人，来改造别人人性，那是很可怕的。所以奥古斯丁说啥呢？奥古斯丁说，国家不是必要的恶，它是因为人性的恶啊必然产生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幽暗成分，迄今为止
我们是没有见过啊，在凡人中我们是没有见过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啊，大部分自称自己是哲学王的那种貌似哲学王的人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无尽的灾难，所以我们只能把这本书当作对我们本身的一种教育，让我们能够追求良善，去改造我们自己啊，改造我们自己。所以苏格拉底在501的 D 和 E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在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之前，无论城邦还是公民个人都不能终止饥饿，我们用理论想象出来的制度也不能实现啊。所以这里面提到，只有当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城邦的公民是不可能终止饥饿的啊，而我们的理论只是一种想象，停留在想象的层面上啊。所以还是我刚才所说的，哲学家层次太高啊，哲学王的层次太高，哲学王的层次可能比希腊诸神还不了完美啊，因为希腊啊，无论是他的主神还是什么神啊，在道德水准上其实啊都不是很高尚的啊。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呢，对吧？因为刚才是有两种很偶然的现象，一种偶然的现象就是少数像苏格拉底这种哲学家啊被迫来统治城邦。当然还有第二种呢，就是502啊，他又再次说，就是国王或统治者的后代生而有哲学家天赋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刚才我也说过，这真的是很难很难很难，太难了。概率太小了啊，概率可能就有点像我把新华字典的字剪出来往天上一抛，对吧？然后就出现了一本史记啊，估计是这种概率啊，对吧？就像我随便拿这个乱码随便一写，对吧？乱码生成器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啊。但苏格拉底也说了，在502的 B 说，这样的人出一个就够了，如果有一个城邦服从他，他可以在这里实行起全部理想制度的话啊，对吧？天不生忠理，万古长无也。但是这个世界上产生过几个忠理嘛啊，而且我觉得忠理这个，对吧？你这个忠理当时啊，民众也瞧不上他呀，所以孔老夫子最后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啊。那于是大家再来想一想，你是哲学王吗？你向往过一种哲学王的生活吗？还是一个哲学王啊，哲学家的十大好品质呢？在这个503的 C 啊，再次重申哲学家的品质：敏于学习，强于记忆，机智灵敏，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品质，还有进取心，豁达大度。你知道他们是很少愿意生长到一起来的，并且有自信的和平稳定的过日子。一个人全具这些品质的人，会在偶然性指挥下被灵魂领着团团乱转，于是失去全部的稳定性啊。就是拥有这些品质已经很难啊，结果这些品质还得良好的运作，那就难上加。现在卡了吗？ 是不是卡了？卡了吗？啊，抱歉，看来是这个网络不怎么好啊。我刚讲好了，刚讲苏轼了，对吧？是不是讲到苏轼了？啊，苏轼呢，自认为自己宋仁宗的学生，对吧？这个天子门生，所以呢，非常非常的桀骜不驯啊。结果来了一个领导，这个领导呢姓陈啊，他在凤阳为官啊，所以陈太守就对他特别特别不好啊。那有一次呢，陈太守啊，就啊建了一个台叫灵虚台。然后呢，就让苏轼去写篇文章啊，苏轼就写了一篇啊《灵虚台记》啊，在这篇文章中呢，他就开始呢啊拐着弯的骂这个陈太守啊，本来呢你别人搞了一个灵虚台啊，你写了篇文章啊，他写了篇文章啊，别人搞了一个灵虚台，那写文章肯定是要图个吉利嘛啊，结果苏轼写的文章呢反其道而行之，他说这个灵虚台呀、啊。是起于荆棘，必将毁于废墟啊！物与人事俱不能长久啊！一看呢，就故意和陈太守过不去呀、啊！啊，陈太守又不是傻子，别人也是读书人呢、啊，那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啊！说你小子别有用心，你拐着弯子骂我呢啊！结果呢，苏轼把这个灵虚台记呢啊拿给陈太守啊，陈太守居然一字没改。让人原原本本的刻在石碑上，然后还请同僚呢一起来观赏，说这个文章写得好啊。很多人内心都打小九九了，说他拐着弯骂你，你是白痴吗？你文盲吗？你到底正进士没有啊？你的官是买的吗？啊，但是陈太守说真的是写得好啊，对吧？杜甫也说过嘛，大朝生与名俱灭，不复江河万古流嘛。人生不就是白驹过隙吗？啊，谁能和天地争长短啊？啊，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嘛。所以最后呢，这个陈太守还让他的儿子啊去给苏轼拿润笔费啊。那苏轼感到很羞愧啊，就觉得特别不好意思，说真的是特别不好意思啊。然后跑到陈太守家里面想赔礼道歉，啊，这陈太守他不见他，啊，陈太守让儿子见他，说呢，你把苏大学士的这个润笔费啊给这个苏大学士，啊，结果呢，啊，陈太守的儿子其实就跟苏轼说了这一句话，啊，说呢这个灵虚台也好啊，我的父亲也好啊，总有一天呢都会消失于天地之间，但是你不一样，苏轼你不一样，苏大学士一定会名传千古的，啊。而且后人还会记得你这个灵虚台记，也许会因为灵虚台记记起我的父亲凤翔太守啊，所以真的是感谢你。然后这个人跟苏轼说了一句话，说其实我爹非常非常的欣赏你，但是我爹为什么对你那么严苛呢？就是害怕你少年得志目中无人，担心你日后会有大亏吃啊，所以才有意呢来挫一挫你的锐气啊，把你的锋芒给磨一磨，让你能够通四书啊，人情练达基本上。所以我刚才讲到这呢，我是突然想起，其实柏拉图也是这个意思，这个熬鹰的意思，就对于这些天才啊，这些哲学王啊，他是需要放在各种环境中去熬练的，只有放到各种环境去熬练，那你这些品质可能才会像老鸭汤一样，才会像中药一样，要不断的熬，不断的熬，不断的熬，不断的熬，才能熬得平和啊，才能熬得稳定啊，否则你就不可能做一个天性稳定的人。大家羡慕羡慕这种状况啊？你说我羡慕，但是我告诉你，这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的，这是很难很难很难的。所以讲到了这一点，那现在就进入到最大的学习啊，最重要的学习，最重要的学习是啥呢？啊，在这个武陵寺的地，因此护卫者必须走一条曲折的更长的路程。还必须劳其心努力学习，像劳其力锻炼身体一样，否则像我们方才说的，
他们将永远不能把作为他们特有使命的最大学习进行到完成。所以最大的学习就是了解什么叫上的力量，什么叫 good， 什么叫上的理念。50上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和有益的啊。那什么叫做上呢？有两种常见的错误，一种认为上是快乐啊， good is happy 啊。如果用一个不恰当的标签，就是所谓的功利主义啊。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如果认为上是快乐，那其实有恶的快乐，有杀人的快乐，有些人虐待小动物也有快乐啊，有些人做坏事也有快乐啊，我捅8000刀也有快乐啊。那难道你认为虐杀也是一种善吗？所以这说不过去呀。good 不是善。当然我这个发音不准啊，我们现在讨论什么叫 good 啊。那苏格拉有第一种观点是认为 good is happy 啊，对吧？善就是一种快乐。但是这里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它可能会有恶的快乐，有杀人的快乐，有虐待的快乐。那所以还有第二种例子，在这个505的 B 和 C 之间啊，你也知道众人都认为上是快乐，高明一点的人认为上是知识啊，认为 good is knowledge 啊，上是知识啊，这个叫知识主义啊，就是我们经常说读书好啊，啊，学知识好啊。但是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读书好为什么好？什么叫好？What is good？ 一个好，一个女，一个子，是不是生个双胞胎是最好的？而且还得是龙凤胎啊，这才好啊。或者一个女一个子，找个老婆生个儿子才叫好啊。那什么叫好啊？或者要money才好，当官才好。所以上是知识。那苏格拉底说，你也知道持后一种观点的人，说不出他们所谓的知识是什么啊。最后呢？有不得不弯弯的，哎呀，我看今天也讲不完了啊，我看现在开始卡了，上，我们找时间再仔细讲一讲这个太阳之浴和现代之浴啊，然后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What is good 啊？什么叫 good？ 什么叫做好？这个世界上真的有 good 吗？啊，是不是 none is good？ 啊，什么叫做好？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了啊，谢谢各位同学啊，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啊，这么艰涩的一本书居然有那么多同学